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，我们从东方法会菩萨寄送第二首看起啊，寄送第二首。一切是天王，请佛入宫殿，谢以十妙赞，称赞诸佛如来。这首偈是重续前面深山顶品的赞颂啊，我们看到前面也有十首偈啊。寄送里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一切是天王啊，再再处处显示出大方广华严的境界啊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一个世界啊，我们常常讲单位世界，就小世界，有一个须弥山啊，这个须弥山顶呢，就是忉利天宫。那么一尊佛的教化的范围，不是一个单位世界啊，而是以这个单位世界做基础，集合一千个单位世界，称为小千世界，然后再以小千世界做单位，后一千个小千世界呢，叫一个中千世界啊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啊，后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，这个大千世界才是一尊佛的教区，就是他教学的范围啊，叫三千大千世界，又对小千、中千、大千啊。实际上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啊，一尊佛的教化区。那么，这是一般的说法，在大乘教里面，我们看到了佛的法缘不同啊。跟我们人间呢这法师不一样啊，你看有的法师法缘很殊胜啊，他这个听众啊很多，哎，有些法师法缘就不胜啊，听众啊很少啊，成佛也不例外啊，这个里头啊就说明有因果教育啊！你说这佛经里头哪里还讲因果？这就讲因果了。缘 是佛在没成佛之前，因地修行呢，结的缘呢。那你不结缘，发愿从哪来啊？啊，所以要懂得，没有成佛之前呢，要跟一切众生广结法缘，啊，那就对了。这个法缘怎么借法呢？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啊，李老师开了个班，教讲经，教讲演啊，教讲演大概也教了两三年啊，以后叫讲经啊，讲经这个班呢只开了两年性质就像古时候私塾一样啊，完全是私塾的教学法，班上二十几个学生，两个人呢是一组啊，就是学经教上台去讲啊，两个人上台。为什么两个人上台呢？那个时候在台湾讲经呢，一个是讲普通话，一个是讲闽南话啊，台语啊，就翻译啊。实际上两个人讲稿完全相同啊，一个人用普通话念的，一个人用闽南话念。所以实际上呢，一个半小时啊，哎，只有四十五分钟啊。我们那时候讲经，每一堂就是一个半小时啊，实际上呢是四十五分钟啊。可是讲稿要写七八千字啊，老师教讲经。是一个人一个人教，这两个人一组啊，这两个人，其他同学呢围在旁边旁听啊，老师教现前讲经的，他坐到老师对面，其他的坐旁边啊，轮到哪一个，哪个就坐到老师对面啊，这么个教学法啊，很有效果啊。可是进度啊是一个星期一次啊，也只能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李老师这个班上没有出家人，全是在家居士，在家人还有家里的生活，还要工作上班，他哪有时间专心学呢？就都是利用公余的时间啊，来学讲经，所以一个星期啊上台讲一次，讲一次实际上他要讲三次啊。第一次是老师把这一段经讲给他听啊，他听要把它记下来啊，没有这个能力记不完全的。每一个旁听的同学都要记，能记多少都记多少，记完之后全部给他，他回去整理，把它写成讲稿，很费劲啊。写成讲稿之后啊，过两天你要把讲稿写完啊，过两天之后呢，你上在小班，在班上跟同学们讲一遍啊，这就试讲啊，讲一遍同学批评，最后老师批评，帮你改进你哪些地方讲的不对，哪些地方讲的不圆满啊，帮助你改进， 那你记下去，回去再修订讲稿啊。这个第二次修订的讲稿的时候才是上台用的啊，上讲台用的。在讲台上讲经，这个台中的莲友哎都会来听哎，这就要看法缘了哎，法缘甚的来的人很多，法缘要是不甚的话可能只有二三十个人啊。所以老师叫我们平常要注意戒缘啊。那戒缘头一个是礼貌啊，啊，要谦虚，对人要恭敬的。因为老师每一个星期讲一次经，他的法缘殊胜，听众差不多有400多人啊，真的是座无虚席。我在台中住了10年，真的是10年如一日啊，常常啊这个讲堂都坐满啊，非常的难得啊，长期讲经啊。那么我们这班学生呢啊，老师讲经的时候我们通通做义工做接待啊，外面来听众的时候我们在大门口就接待他啊，陪他进来帮他找座位，这就是结缘嘛啊。那么也能送一点小礼物啊，什么小礼物呢啊，但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都很清寒呐、啊，生活都很困苦啊，老师叫我们买糖果买花生，那花生要来一个人一粒，一个人一粒花生，那个用不了好多钱，可以寄很多人啊，所以用这些方法啊，我们就懂得了怎么样给大众结缘啊。那我们真实学讲经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们啊，真正学讲经的人，你每到一个地方到场啊，寺庙进去一等，一定是到大殿里面去拜佛拜三拜，那跟一般人拜不一样啊，拜是许愿的啊，第一拜跟这个道场结缘，我跟这个道场有缘啊，道场的主持啊主人呐 啊第二拜呢啊，给这个道场护法有缘啊，跟他们结缘。第三拜呢，给这个道场所有信徒结缘，这个拜的意思不一样啊。那你将来以后到这里来讲经啊，好，法缘就殊胜了。这用心呐、啊，否则的话，你这个三拜就白拜了。啊，这老师教导我们啊，所以如果有力量啊，对道场的布施供养啊，那个缘就结得更殊胜。啊，所以要懂得，所以诸佛如来在因地上做菩萨了，跟大众结的缘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法缘很殊胜的那个成佛之后啊，他教区不是一个大千世界，有2个大千世界，甚至有3、4个，有10几个大千世界，那个不一样啊。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阿弥陀佛的法缘无比的殊胜啊。为什么呢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他的大众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那么你就知道所有一切诸佛的刹土全是阿弥陀佛的教训， 所以阿弥陀佛的教区遍法界虚空界啊，华严经也不例外呀、啊。到最后让文殊普贤给我们介绍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，毗卢遮那佛还是要赞叹这个阿弥陀佛的啊，文殊普贤把这个华藏世界的这些菩萨啊，四十一位菩萨，四十不是四十一个人啊，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，这叫四十一位，把华藏世界所有的菩萨都带到极乐世界去拜阿弥陀佛。我们世间人的确有很多人不高兴啊，你把我的信徒都带走了啊，可是毗卢遮那佛很高兴，那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到了极乐世界去，他们就成佛了。快呀、啊！在华藏世界修行成佛慢呢、啊，到极乐世界快呀、啊！啊，道理在此地，所以从这里看到是。佛菩萨心量大，没有一点点嫉妒心啊！哪个地方受胜都劝他到那里去参学啊！诸佛刹土里面极乐世界是第一受胜啊，所以一切诸佛都是劝他的弟子，菩萨弟子，声闻弟子啊，这些大众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啊，成就快嘛！啊，佛菩萨决定没有私心啊，没有说是我是你的老师，你是我的徒众，除我之外，你不可以到别的地方去，不是的啊，所有诸佛都希望你到极乐世界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那我们学了之后，心量自然也就脱开了。六道凡夫修行很难成就，这个里面呢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感情放不下。我到这个寺庙里面来久了，跟这个寺庙有感情了啊，跟这个寺庙人都熟了，到别的道场去好像不好意思，好像又背叛了啊。只有真正有道心的，真正想成就人的，你在我这里不能成就，你到另外一个道场去容易成就，他会劝你去，这是真善之识啊！啊，决定没有门户之见啊！为什么？在我的道场不能成就，在他的道场成就能成就的。个人根性不相同，世事的因缘不相同啊，每一个道场的道风学风不相同啊。你像中国自古以来的道场，确实啊，门庭世事不一样啊。啊，五台山专弘华严，啊，浙江的天台山专弘法华，那不就不一样了？啊，那我想学华严经，我在天台山，天台山的大师啊，一定劝我你到五台山去，那让大家一起都学啊，方便了。你在我这里，我没有时间特别教你， 所以寺院庵堂啊，都是专科大学啊，中国这十个宗派嘛，里面的修学的这个经教不相同啊，啊，但是方向、目标决定相同啊，可是方法依据的经典啊，修行的方式各个不一样，这才叫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同一个宗派。每一家的规矩也不相同啊，你比如净土的经典，有些人喜欢莲池大师疏钞，有些人喜欢藕益大师要解那就是分两个道场教啊，一个道场就会搞杂乱了啊，就得分两个道场啊。总而言之，在中国自古以来，儒释道三家通通都遵守古圣先贤的一句话：教之道，贵以专啊。为什么专才能得定啊？才能成就三昧呀。三昧就是得定，心定了，定生慧也啊，生智慧，智慧现前呢，他就能贯通啊。这个是修学真正的目标啊，是要帮助你开悟啊。所以我们懂这些道理，从经文上看，你看你的心量多大啊，决定没有拉信徒的现象啊，这个信徒自己的学生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老师生欢喜心，没说他背师叛道，没有啊。不过参学是有条件的你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啊，没有这个能力，老师是决定不准你出去参学啊。你跟定一个老师啊，他领路啊，他要是领错了路了，他负责任啊，他背因果啊。到你自己有能力辨别真假邪正是非，老师一定鼓励你去参学啊，不再把你留在身边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已经认识路了，你不会迷失方向，你不会走错路啊，老师就放你出门了啊。在过去讲啊出师，现在讲毕业，哎，你就毕业了，毕业之后你就可以到处参学了啊。像华严经最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做示范啊，他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啊，在老师会下修学，到有能力辨别了，这个能力 条件是什么呢？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也就是说初住菩萨，你证到初住，老师就劝你出去参学了啊，不要再跟老师，这个条件高啊啊！如果你还有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还会起心动念，不行，你只能跟一个老师跟到底啊！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为什么呢？你烦恼没断呢，你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，你要出去离开老师很容易啊，迷失了方向，很容易啊错认了目标，那就受害了。所以老师不容易啊啊！李老师在台中教学38年，始终不敢自称为老师啊，别人都称他老师，他自己不敢称他啊，都是做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。他自己始终看待这些学生呢是同学啊，自己是什么身份呢？学长的身份，来帮助大家。我年岁比你大，学的时间比你长，懂得比你多一点啊，帮助你，不敢以老师身份说，这谦虚啊啊，这个在现前这个社会非常重要啊！古人有所谓呀、啊，人之大患，在好为人师啊！这个真的是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这是人最大的毛病，喜欢做别人老师啊！真正的圣人，真正的老师，他不是。他总是一同学，这是什么？教你谦虚，预防你傲慢啊！这个傲慢呢，是与生俱来的烦恼，不要学，他自己自然就有。那我们迷失了自信，这个。讲起这个常说啊，一念不觉这就迷了，这迷是一念的，这一念迷了之后就是阿赖耶识啊，一念就变成阿赖耶啊，从阿赖耶呢就升起转向啊，这个转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法啊，现在的名词叫精神啊，自信里头精神跟物质都没有啊，这个精神嘛就是见闻觉知唯识，里面叫做第七摩那识，第八识升起，第七摩那，摩那呢就有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实际上摩那识它的性质就是四大烦恼啊。第一个就是我见，执着于我，他连身都没有 啊，执着永活，执着什么？执着阿赖耶的一分啊，愿增活啊。那么有了我了，后面就产生了我爱。注意晓得我爱是什么？贪啊，我吃，这个知道是愚痴。我慢，傲慢呢？你看这个傲慢，你叫俱生烦恼。那什么时候你有第七识呢？啊，我见，啊，我爱，我吃，我慢。你要晓得是。慢是嗔，嗔的一分呢，就是说贪嗔痴啊，它就有了，一迷马上就有。啊，实际上呢，现在我们搞清楚了，在大乘教里搞明白了，就是信得了，迷了之后它变质了，悟了之后它恢复正常了。我吃从哪里来的？我吃是自性里面的本具的般若智慧啊，变成吃。啊，自性里面的德相。德变成了贪，贪爱呀、啊！变成嗔恚呀！这德变的，那有了这个东西，物质现象就发生了啊，境界相。啊，境界相现前了，叫做相分。啊，摩那识是见分，哎，相分就有了。再给你细数，八个识，五十一个心所。啊，每一个心所呢，都有四分。啊，自证分，真自证分，见分。相分说得很微细，啊，通通是迷了以后才发生的，悟了以后什么都没有，啊，是确确实实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啊，可是迷的时候。这一展开无量无边的法相，无量无边的世界啊，变法界虚空界世界说不清楚，须弥山也说不清楚啊，忉利天王也说不清楚，不知道有多少啊，所以一切是天王。那么这个里面就是高等科学啊，佛法里头说的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这个意思我们要细心去思维也不难懂啊，佛法是教学啊，好像我们先前全世界啊，不分国家地区，你看都有小学，都有大学，都有中学， 啊，那你是念小学，小学毕业了，你走遍全世界哪个学校，哎，都差不多，都平等的。这个忉利天顶呢，就好像小学毕业，初住菩萨呢，好像升入初中了，初中一年级了，啊，这毕业了马上升初中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所以你必须到这个境界，你就看到这个境界。啊，你是小学生，你看到的小学境界，不知道中学境界是什么样子。啊，到了中学当中学生呢，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子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啊。所以你看到的仪式啊，也都相同啊，小学教学的方式，中学教学的方式啊，李勤老师进入忉利天王的讲堂，宫殿就是讲堂啊，善法讲堂。都是以十首偈十代表圆满赞佛德了啊，赞叹佛的智慧德相啊，都相同。这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建道场呢，这些规矩都要有啊，这是十方诸佛都一样，都没有例外的，这是自然的法则啊，应该是这样的啊。你要问为什么？这里有很深的意义，是我们请一个老师到这个地方来讲学。啊，你请的时候一定要庄严道场，为什么呢？对老师的恭敬，对我们学习功课的恭敬，得重道嘛，重道的尊师嘛。啊，真正的目的是引导大众来学。啊，一般人看到这个不值得这么讲究。啊，这样的。这个富丽堂皇，哎，他就已经进来了。那一进来，这个介绍人老师还没上台，或者是老师刚刚进来啊，升座了。对老师的介绍，我们这一瓶经就是对老师的介绍。哦，让听众啊，在没有听老师讲言之前呢，先对老师一个认识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所以前一品经跟这一品经都是对老师的介绍啊，说你看讲堂的布置啊，礼勤的仪规啊，这个特别呢，这个底下十位菩萨。每一位菩萨有十首颂啊，一百首偈颂啊是介绍老师啊，这很有必要啊啊，我们都要懂这个规矩啊。如果是请老师来的，就请他上台啊，跟他一鼓掌就请他开讲啊，对他没有介绍，这实在讲对他不尊重，对我们邀请他讲授的课程不尊重，对这个听众不尊重，这太草率了啊！这是介绍的必要。下面有三首，这个三首啊是重续这一篇前面的两段，前面两段呢文不长，可是意思很丰富啊，我们用了不少的时间 哎，给同学们介绍出来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念一念，彼诸大会众，所有菩萨众，皆从十方座化作而安住，彼会诸菩萨，皆同我等名，所从诸世界，名字亦如是。本国诸世尊，名号悉一同，过于其佛所进修无上恨。啊，这是前面所讲的。啊，在此地的时候，重复说一遍。啊，前面我们讲过十种同啊。啊，这个同真的是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摄住的人都同。就像现在，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，啊，你念中学，啊，初中这个三年，啊，在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地区，啊，言语文字可以不同，他教学的科目大致相同。这是世间法，在佛法里面，这方面完全相同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佛法讲的利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想想看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，还有什么不同的？所有一切的差别都是从分别执着来的，分别执着没有了，就相同啊。那么再跟你说，同到什么程度？同到相貌都相同，它同一个程度啊。这什么道理？其实有道理啊。你看世间看相算命的啊，我们叫命算家啊，他们常说相随心转啊。两个人相貌相同啊，你就能够断定他，他们想法看法大致相同啊，他们的爱好啊也可能相同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在中学念书，抗战期间在贵州啊，我同班的一个同学姓张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同班人数不多，好像只有十五六个人啊，所以同学抗战期间的同学真的比亲兄弟啊还要亲密，互助互助，都在逃难呢啊，都离开家庭，学校就是家了，老师就是父母啊，同学都是兄弟姐妹啊。抗战胜利之后，我回到南京啊，继续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啊。同学当中有一个同学，那个姓什么名字都忘掉了，跟我在贵州念书的张同学了面貌一样，个子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高，走路那个样子也很像。我有一天就把他叫过来啊，就跟他说你有什么的什么嗜好，你有些什么毛病，他也很奇怪，他说你怎么都知道 我说我试试看。他怎么说？我就说我过去有个同学说相貌跟你长得一样，哎，一讲完全对，就是相随心转，相貌一样心一样，心不一样相貌不一样。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，佛佛相貌完全相同啊，菩萨大同小异啊，那个小的不相同，甚至于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啊，我们粗心大意也看不出来啊。啊，可是阿罗汉呢就很明显啊，阿罗汉面貌不一样很明显，菩萨面貌不一样就很难很难分别啊。佛是根本你就没法子分别，为什么？佛是烦恼习气全断尽，他怎么会不同呢？啊，那么菩萨我们知道分别执着没有了啊，只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那相貌就很接近了啊，差别很少了啊。阿罗汉他还有分别啊，当然那他的这个相貌差异就很大啊，这凡夫更不必说了，找两个相貌相同的人真不容易啊。啊，我这一生就碰到这么一次，啊，第二次就没有碰到，啊，所以这个说明了佛经上讲的，哎，相随心转呢，很有道理，啊，那么我们一个人的相貌会不会变呢？会变。那我们自己，啊，现在这个时代。照相这个技术很进步很方便的啊，如果我们从童年的照片都能够啊保存下来，你就看到年年不一样啊，有些人变好了，有些人变得很难看了，这有啊，变得很难看的时候，一定说他脾气非常不好啊。那么有人变好了啊，那一定是很有修养啊，真会变，不但相貌会变，体质也会变佛说得好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我们的相貌我们的身体是心想生啊，谁是你的主宰呢？你的念头才是你真正的主宰啊，决定不是外面，外面任何力量啊主宰不了你啊，你的念头主宰了你。如果你修十善业，你的面貌体质一年比一年好。如果你造作十恶业呢，那你的相貌跟体质就一年不如一年，很明显呐。说到这一桩事，今天有同学给我一份资料啊，应该我们这个 这个公告栏里头会贴过来，贴出去。题目是如何救救我们的地球？这是美国太空总署发出来的啊，怎么个救法呢？他提出了四条，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努力去做。第一个，吃素。啊，地球的危机是什么呢？就地球变暖了，温度升高了，速度太快了。啊，过去科学家的预测，南北极的冰全部融化，大概是要40年。啊，可是去年跟今年的时候，去观察的时候，叫人感到非常惊讶。那就是融化得太快了啊，出乎人意料之外。那么到去年这个数据来看呢，可能10年都不到就会融化了。这个事情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啊，我们听到科学家这些报告啊，所以我去年到纽西兰去做深地去调查啊。纽西兰是靠近南极啊，我们上到库克山啊，这是靠南面，距离南极最近的一座高山啊，这个山上是冰湖啊。我们坐直升飞机上去啊，飞机停在山顶雪地上，我下去手在地上就抓这个冰雪，手全是湿的啊，这个让我非常惊讶啊。20年前我在加拿大啊，北极那边的冰湖，我们去参观游览的时候，地上抓的雪手是很冷啊，雪洒到地上时手上没有水，这个是正常的。怎么现在一碰啊，一手都是水？我那时候的想法，我说冰这个速度在融化了，我的估计是7年。他们现在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，他说恐怕到2012年，12年只有5年，那比我想的还快。啊，那么这个海水融化，这个冰融化之后，全世界的海水会上升大概6公尺半的样子啊。那我们想，我们香港许多填海的这些地区大概只高出海面1公尺，海水要涨到6公尺半怎么办？6公尺半应该是2层楼了啊，要被淹2层楼了，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。那么他为什么要叫我吃素？ 有理由啊。现在科学家发现的，过去怎么讲，这个二氧化碳的排量排的太多啊，都责怪什么工业啊，汽车、飞机啊，工厂排的这些东西啊，造成了温室效应。现在的研究发现呢，饲养动物排出来这个排泄物，远远的超过这些工业排泄的。啊，所以全世界的这些国家领导人希望大家带头来提倡素食，不要再吃肉了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呢，叫我们使用可以再回收的资源，尽量节俭呢，不能浪费啊。第三个叫我们尽量呢去骑单车啊，不要用这些消耗能源的这些车辆。第四个叫做少消费啊，也就是不必要的消费也不要去花钱。他说如果这四种做到了，我们这个地球就有救了啊。现在是非常非常危急，现在要不救的话那就来不及了。你看看2012年，我们真的是08年啊，啊，只有5年的时间啊。去年我看到一个预言啊，预言也在警告啊，